昨天
昨
我
天
们
我们
有一个
有一
很
个
好
很
的
好的
聚
聚
会
会
啊，我
啊，
们
我们
在一
在一
个
个
公
公
园
园
啊，
啊，
天
天
气
气
很
很
热，
热，
昨
昨
天
天
啊，我们
我
的
们的
食物
食
也
物
很
也很
简
简
单，
单，
就
就
是
是
一
一
个
个
三
三
明
明
治
治
啊，
啊，
但
但
是
是
我
我
们
们
很
很
开
开
心，
心，
为
为
什
什
么？
么？
因为
因
我
为
们
我们
是一
是一
个
个
团
团
契
契
的
的
生
生
活
活
啊，弟
啊，
兄
弟
姐
兄
妹
姐
在
妹
一
在
起
一
非
起
常
非常
的
的
开
开
心，
心，
有一些
有一些
弟
弟
兄
兄
姐
姐
妹
妹
差
差
不
不
多
多
有
有
2年了，1年半
1年半
至
至
少
少
没
没
有
有
见
见
面。
面。
所以我
所以
们
我们
非
非
常
常
的
的
开
开
心
心
啊！
这
这个
个
西
西
温
温
还
还
有
有
一
一
个
个
公
公
园
园
啊，
啊，
这
这
个
个
公
公
园
园
非
非
常
常
的
的
漂
漂
亮，
亮，
叫
叫
灯
灯
塔
塔
啊
啊
，Lighthouse
Lighthouse
啊，
啊，
灯
灯
塔
塔
公
公
园
园
啊。
啊。
有
有
机
机
会
会
我
我
们
们
国
国
语
语
堂
堂
可
可
以
以
啊，
啊，
等
等
疫
疫
情
情
结
结
束，
束，
我
我
们
们
可
可
以
以
再
再
去
去
那
那
个
个
公
公
园。
园。
啊，那
啊，
个
那个
公
公
园
园
叫
叫
灯
灯
塔
塔
公
公
园，
园，
是
是
因
因
为
为
在
在
那
那
里
里
有
有
一
一
个
个
灯
灯
塔
塔
啊，
啊，
所
所
以
以
叫
叫
灯
灯
塔
塔
公
公
园。
园。
灯
灯
塔
塔
是
是
派
派
什
什
么
么
用
用
的
的
呢？
呢？
这
这
个
个
灯
灯
塔
塔
是
是
加
加
拿
拿
大
大
的
的
第
第
一
一
个
个
啊
啊
有
有
人
人
啊
啊
值
值
班
班
的
的
一
一
个
个
灯
灯
塔。
塔。
建
建
于
于
1874年，
1874年，
灯
灯
塔
塔
最
最
重
重
要
要
的
的
功
功
能
能
就
就
是
是
引
引
导
导
这
这
个
个
船
船
舶
舶
的
的
行
行
驶
驶
啊，
啊，
当
当
这
这
个
个
在
在
海
海
上
上
看
看
不
不
到
到
方
方
向
向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它
它
的
的
功能
功
就
能
是
就是
引
引
导
导
船
船
舶
舶
的
的
行
行
驶，
驶，
还
还
有
有
就
就
是
是
只
只
是
是
这
这
个
个
危
危
险
险
的
的
区
区
啊，
啊，
你
你
看
看
到
到
这
这
个
个
岩
岩
石
石
啊，
啊，
很
很
多
多
船
船
看
看
不
不
到
到
的
的
话，
话，
就
就
会
会
撞
撞
到
到
这
这
个
个
岩
岩
石
石
上，
上，
那
那
么
么
就
就
会
会
产
产
生
生
很
很
多
多
的
的
危
危
险，
险，
发生这些啊，
促
触礁
礁
沉
沉
船
船
的
的
事
事
件。
件。
那
那
在
在
一
一
个
个
危
危
险
险
的
的
海岸呢、啊，经常
经常
会
会
发
发
生
生
一
一
些
些
的
的
沉
沉
船
船
事
事
件
件
啊，所
啊，所
以
以
呢，
呢。
啊，有
有
一
一
个
个
地
地
方，
方，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建了
建
一
了一
个
个
救
救
援
援
站，
站，
很
很
简
简
陋
陋
的
的
啊，
啊，
一个
一个
很
很
破
破
旧
旧
的
的
房
房
子，
子
啊，
啊，
很
很
小
小
啊，
啊，
房
房
子
子
也
也
很
很
简
简
陋
陋
啊，
啊，
在
在
那
那
里
里
也
也
只
只
有
有
啊
啊
几
几
个
个
船
船
员
员
在
在
那
那
边
边
工
工
作
作
啊。
啊，
虽
虽
然
然
很
很
破
破
旧
旧
的
的
地
地
方
方
啊，
啊，
人
人
数
数
也
也
很
很
少
少
的
的
这
这
个
个
救
救
援
援
的
的
工
工
作，
作，
但
但
是
是
他
他
们
们
的
的
工
工
作
作
就
就
救
救
了
了
很
很
多
多
在
在
这
这
个
个
船
船
啊
啊
发
发
生
生
危
危
险
险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救
救
了
了
很
很
多
多
人
人
的
的
这
这
个
个
生
生
命
命
啊，
啊，
所
所
以
以
这
这
个
个
救
救
援
援
站
站
就
就
慢慢的
慢慢的
就
就
变
变
得
得
让
让
大
大
家
家
觉
觉
得
得
很
很
重
重
要。
要。
后
后
来
来
那
那
些
些
被
被
救
救
援
援
的
的
这
这
些
些
的
的
海
海
员
员
啊，
啊，
他
他
们
们
啊，
啊，
怀
怀
着
着
一
一
颗
颗
感
感
恩
恩
的
的
心，
心，
他们
他们
就
就
啊，
啊，
这个
这
听
个
不
听
清
不
楚，
清
这
楚，
个
这个
好
好
一
一
点
点
吗？
吗？
他们
他们
就
就
就
就
是
是
啊，
啊，
因
因
为
为
他
他
们
们
被
被
人
人
得
得
救
救
啊，
啊，
被
被
救
救
了，
了，
所
所
以
以
他
他
们
们
怀
怀
着
着
一
一
个
个
感
感
恩
恩
的
的
心，
心，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捐
捐
钱
钱
啊，
啊，
捐
捐
物
物
啊，
啊，
所以
所以
后
后
来
来
这
这
个
个救
救
援
援
站
站
呢
呢
就
就啊，慢慢的就可以变得更多了，更多的人可以啊，他们也有了很多的钱，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更大的救援站啊，买添置了一些的家具啊。啊，沙发啊，很多的家具啊，这个功能也越来越多啊。慢慢，这个救援站就变成了不单单是一个救援站啊，它变成了有一些的船经过这里的时候，有一些船员他可以去里面休息啊，有一个中转休息的这个功能啊。啊，但是啊，有一天发生了一件的事情啊，让这个救援站就产生了这个矛盾啊。啊，一艘很大的船在这个海上遇难啊，就然后呢，这些船员就去救，救回了很多的这个船上的人啊，那些人就掉在海里面，身上都很脏啊，都是湿的啊，就这个救援站的船员把他们救回来以后呢，就安置在这个救援站里面。那个救援站现在很多新的家具啊，油漆都是新的。这些被救的人救回来以后，把整个的救援站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当中的有一些的人就觉得这样不好啊。他说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救援站旁边建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啊，用来呢就是安置这些从船上救回来的人啊。这样的矛盾，大家就回来再思想的问题啊，这个救援站的功能啊，它的使命啊，到底是什么？教会也是如此啊。耶稣建立教会，并不是要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啊，节目很丰富的一个社团啊，或者一个俱乐部啊，或者一个人际关系啊相处的一个地方。教会是带有使命的。如果教会忽略了他这个重要的使命啊，教会就失去了他的价值。
教会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不是一个建筑，也不是一个组织。我们都知道教会是被耶稣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讲教会的时候，我自己想，好像我们在这个文法上是有一些的模糊的啊。我说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教会，教会是我们的教会吗？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一群被耶稣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成为了一个教会啊，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群体的第一次，我们讲到我们是一群真诚敬拜的群体啊，那这是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啊。今天我们来看教会的第二个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啊。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太熟悉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背啊，所以你们要去啊，是啊，特别是19-20节，我相信啊，大家都可以倒背如流啊，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大家都很熟。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出现的这个人称的代词啊，你们啊，你们要去啊。我们今天来看大使命的前两节，到底这里面的你们，你们要去，到底是谁要去？这里的你们到底是指谁？耶稣为什么把这个大使命交给这样的一群啊所谓的你们啊？所以我们来看经文的这个16-17节，在这里的经文啊，他说11个门徒啊往加利利去啊，要来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怎么样，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两节经文啊，其实我们比较忽略这两节经文，我们比较看的多的是后两节。从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耶稣呼召的那一群要去完成他的大使命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你们啊？怎么样的一群你们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没有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的这个经文啊，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11个门徒我们就很清楚啊，回来了啊。11个门徒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有一个人就没有了，就是卖那个耶稣的这个犹大啊，就所以12个门徒就变成了11个。那为什么他们要去加利利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加利利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知道加利利是耶稣开始传福音的地方，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啊，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要需要来看这个大使命的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个整章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第一次出现的在28章7节，当耶稣复活之后，有天使就过来告诉这个两个同名的人，叫玛利亚，两个妇女啊，天使对他们说啊，不要害怕啊，我知道你们就是在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他不在这里，他说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啊，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啊。然后他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这是第一次在出现这个 往加利利去，二十八章的第七节啊。然后两个妇女就听了这个天使的话，就在走在路上去告诉他的门徒啊。然后在路上，他们就遇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啊，遇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在二十八章的第十节啊，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这里是第二次的出现，往加利利去啊。所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啊，而且是重复的叮嘱，重复的叮嘱，就是往加利利去，要他们要去和耶稣约定的山上啊，出现了两个字，约定的山上，约定这两个字啊。如果门徒他们听见这个耶稣重复的叮嘱之后，他们没有顺服主的命令啊，他们就到不了啊和耶稣约定的山上。到不了和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就没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啊！不得到这样一个大使命，我不知道这十一个门徒在他的余下来的生命当中，几十年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目标会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得到耶稣的这个大使命，他们的余下的生命，他们的目标又会去哪里？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一个以福音为使命的群体一定是一个顺服耶稣命令的群体，一定是一个愿意完成和耶稣所约定的一个群体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经常听到这句话，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啊，一个是信靠啊，一个是顺服啊。我们可以信耶稣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一个可以绝对啊可以信靠他的人啊。我们可以顺服，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叫顺服啊，就会蒙福啊。信靠和顺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说起来很容易啊，顺服啊，说起来很容易，我们也是很熟悉这个词啊，但是做起来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为自己的不顺服啊找出千万条的理由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姐妹对这个应该更加有体会，因为圣经当中讲到丈夫和妻子的时候讲到就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但是做起来真的那么容易吗？姐妹们，我相信你们会有更多的体会。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应该要牢牢记住啊，就是做子女的同样啊也要顺服父母啊。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记得我的儿子 Jack 小的时候啊，我们我今天来分享这个故事，我就问 Jack， 我说我爸爸能不能在这个讲台上分享你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你去分享吧，让他们听一听你们这帮大人是多么霸道啊，多么的霸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的孩子说，小孩子你看圣经都这么讲，都是要听大人的话啊，听父母的话。那个时候我跟 Jenny 师母，我们还有岳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啊，说我们有四个大人，他都要听啊，都要听也行，但是问题是我们四个大人有的时候意见都不统一啊，那他到底去听哪个人的话啊？顺服啊，他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啊太难了，我们会为自己的顺服找千百种理由，千万种理由。不过弟兄姐妹，顺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相信大家在教会一段时间的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顺服非常的困难，但是它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好的 操练啊。不过我想提醒的是在圣经的教导当中啊，无论是妻子顺服丈夫，还是子女顺服父母的教导啊，这里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三个字，就是在主里面啊，在主里，在主里。所有人最终顺服的对象是上帝啊，是神，是耶稣啊，是我们的主啊。什么是顺服？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最直接的解释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五节啊，他说，他告诉你们，他这个他是耶稣啊，耶稣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啊，这个是最直接的解释啊，耶稣怎么说啊，我们就怎么做啊。七月份我们的讲员是啊，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的第五代的孙啊，戴季中啊，他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宣教士的故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这么多的故事啊，好几个宣教士他做例子啊，你发现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顺服啊。无论上帝的呼召给他们有多么的困难啊，多么的不可思议，但是当他们听到上帝的呼召以后，他们所实践的这句话就是，耶稣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戴德森在这个内地会啊，现在这个内地会叫海外基督使团，叫 OMF 啊。其实他在前十年的事工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几乎都是觉得很难开展这样的工作。后来的发展起来，出现了这有七个人啊。我们应该如果看过宣教的一些资料都会知道啊，称为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因为他们七个人都是从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啊，剑桥大学里面出来的啊，他们，有的是运动健将啊，有的出身贵族啊，有的是军官啊，但他们因着对上帝呼召的顺服啊，他们来到中国，加入到内地会啊，在中国做这个福音工作。我想介绍其中的一位啊，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叫斯达德啊，斯达德，他英俊潇洒，一表人才啊，不但是剑桥大学的这个读书非常好的人，他也很有运动的天赋啊，是这个板球队的这个队长啊，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出身豪门，他的父亲非常的富有啊，我们现在讲起来是富二代啊，又富有又才能。但是他在他24岁的时候啊，他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他放弃了他最喜欢的这个板球的运动啊，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成为一名的宣教士，一生为主宣教，最后是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非洲的一个国家，他的尸体都是葬在那里，叫刚果一个地方，我相信，应该是很贫穷的一个地方啊。斯达德在这个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写过这样的一句的话啊，他说，除非你完全顺服于神，否则你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当你一旦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向他显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啊。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总是说啊，上帝给我的旨意啊，我不清楚，他没有给我很清楚的他的话语啊，他到底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旨意，他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但是我们是否要自己回过头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对神完全的顺服啊？如果对神没有全然的顺服，你就不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命令和神的旨意。这就是斯达德这句话他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不但斯达德是这么说啊，圣经更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个道理啊。在圣经当中有一句经文，他说，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样的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出于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前提，首先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啊。这些宣教士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伟大啊？他们可以这么伟神，他们就 同样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生命的素质，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呢，面对上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啊，使命，我们有没有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撒谎啊，他很喜欢撒谎啊，所以呢，他的妈妈就很不高兴这个啊。那有一天，那个小孩子就问他的妈妈啊，他说：“妈妈，我的鞋子不好，不破了啊，我需要一双新的鞋子啊。”他的妈妈说：“好吧，那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改正这个撒谎的这个毛病呢，我就给你一双非常漂亮的啊新的鞋子啊。”好，那个孩子就说：“好的，我保证我不撒谎啊，那你就给我鞋子。”啊，妈妈就跟那个孩子说：“那么明天呢，我们家的这个粮仓这个粮仓里面呢有一堆的麦子，很久没有晒了。他说你明天把这个麦子拿到外面去晒一晒啊，太阳下面晒一晒，然后晚上呢，再把它收回来，放到堆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啊。”啊，那个到了第二天，那个孩子就说：“哎，我已经做了，你的鞋子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啊？”他的妈妈说：“好吧，明天再做。”好，那个孩子又去做啊，又把这个麦子啊放到外面晒，再放回来。啊，孩子说：“我又做了，为什么你鞋子还没有给我呢？”这个孩子很着急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不，现在是你在撒谎，我做了，为什么你不给我这个你答应给我的鞋子呢？”那个妈妈就回答他，他说：“妈妈是最爱你的，妈妈从来不 broke 我的他的这个承诺啊，从来是他的承诺是永远不变的啊。”但是他妈妈说：“孩子，如果你没有撒谎，你已经拿到了那双鞋子，因为妈妈的那双鞋子就是放在那一堆麦子的下面，如果你把这堆麦子拿去晒的话，你一定是看到了这双新的鞋子。但是你告诉我你每天都去晒，但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一双的鞋子？”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明明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拿不到？顺服上帝的话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顺服就是蒙福。我们为什么可以蒙福？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天天想着上帝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去根据他说的话去得到他的祝福。有一首诗歌叫做《信靠顺服》啊，歌词是这样讲，他说：“信靠顺服，此外啊不能够蒙福啊，若要得主里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啊。”主的命令是给那些他顺服他的人啊。耶稣的门徒要用顺服来完成和耶稣的约定，来到和耶稣约定的山上啊，一个以福音为使命的群体啊，一定是一群顺服的群体，一定是愿意完成和耶稣约定的这一群群体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跟耶稣有没有什么的约定啊？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我们愿意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愿意耶稣不但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引导我们一生的脚步。啊，接下来啊，十七节的经文啊，就讲到，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啊，这个领受啊，这一群领受耶稣大使命的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敬拜。啊，敬拜的群体啊，这里面的这个见到耶稣就拜他，英文圣经说， When they saw him, they worshiped him, 就是敬拜啊，敬拜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敬拜的，一个真正敬拜的群体是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什么叫心灵和诚实？不是我们啊，只是在礼拜天啊来两个小时哦，就是我是敬拜上帝的人。一个敬心灵诚实敬拜的人，是一个天天啊来敬拜他的人啊。我今天把这个放在这里，又是想这个鼓励弟兄姐妹啊，这个课程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啊，不单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天天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每天的基督徒，不是只是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还有没有报名参加这样的这个课程啊？如果鼓励弟兄姐妹都可以参加啊。在我们的宣道会的这个牧师叫 Tozer 啊，陶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You are not worship God as you should if you have departmentalized your life so that some area worship and the other parts do not worship。 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他就是讲，如果将你的生命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如果你仅仅是在某一些方面去敬拜上帝某一些方面就不敬拜上帝，如果你不是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去敬拜上帝的话，那么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当有的敬拜的确我们的生命还不完全我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耶稣就赐下了他的大使命给我们。为什么因为大使命的领受和实施会让属于耶稣的群体他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这也是耶稣赐下他大使命的重要的原因在经文当中他讲到他们这十一个门徒见到耶稣就拜他，后面还有一句很奇怪的话，就是然而这当中还有人在疑惑，这些人的生命还有人在疑惑但是当他们领受了这样的大使命去实行了这样的大使命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十一个门徒，他们的生命从疑惑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愿意为主殉道的生命。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他的兄弟安德烈也是被钉十字架在他这个安德烈受死的时候，去看这个教会历史，他在被处死的时候，他仍然不断的来宣讲基督的福音雅各是十一个使徒当中最先殉道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就有记载，被刀砍死被这个希律王用刀砍死。使徒腓力他是就是看到百姓在拜偶像拜一条蛇，他就去把这个蛇拆毁了，后来就被处死巴多罗买在印度马太在埃塞俄比亚多马西门都是在工厂当中为了福音的工作殉道的只有一个好像约翰老约翰没有被处死，但是他也是为着福音的工作被发配到一个孤岛上拔摩岛上在十一个门徒从一个疑惑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为福音工作殉道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讲第二点，就是大福音大使命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把双刃剑大使命是专门为他的门徒设计的一个成长的道路，大使命是为你为我专门神为我们设计的生命成长的道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竭力为主做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工厂上，我们在 为耶稣来做见证的这个侍奉上面，我们不是徒然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主、收获他的更多的庄稼，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通过领受并去实行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被建立起来。大使命是为你为我设计的生命成长的道路，帮助他人造就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印度的一位布道家，我们很少接触印度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孙大信是印度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布道家他神给他的呼召是去中国西藏去传福音他很多次就是徒步跨越这个喜马拉雅山去到进入西藏最后一次在1929年他进到那个山区进入西藏以后就是没有找到他的人也失联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领受并生命成长的他的一个记载在他的这个传记当中的一个故事他跟他的同伴在这个山路上这个行走这个山路很难走都是白雪皑皑，天气非常的寒冷。他跟他的同伴在走的时候，看到路旁有一个人，就是冻僵了，快要死了。然后他就跟他的同伴说：“我们要救他我们要救他。”但是他的同伴说：“你救他，我们自己都命都没有了。如果你救他，可能三个人一起死，还不如我们自己可以走出去。”他们的这个意见就有了分歧那个同伴也说服不了这个孙大信孙大信也说服不了同伴，所以那个同伴就先走了。那孙大信就觉得这个上帝让他看到这个人，他一定要救他，于是他就使出了这个浑身的力气把他背在身上，很艰难的往前走很快他就满头大汗就是没有力气，出了一身满头大汗这个他的温度也把后面的那个救的人让他这个苏醒了过来，于是他们就开始一起的往前走。当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又看一个冻僵的人过去一看，就是先前走的那个同伴他已经被冻死了，他已经被冻死了。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救人的事工，你做的越殷勤你从中得到的帮助，生命的成长也越快，你从中得到的帮助也越大。越多的为神做工，不是神缺乏什么，而是神要借着这样的大使命把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大使命是为你为我神为我们特别设计的成长之路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很熟悉在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和旧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哥林多后书5:17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紧接着在18-20经文说：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这短短的这个几节的经文当中，和好这个词出现了5次。一个新造的人是跟和好是有关的。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生命，新的生命的特质？劝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的特质。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在这个20节当中他讲到我们做 基督的使者、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啊、在经文当中讲到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啊、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的人困倦，他们悲伤，他们 还有很多的人生命、啊、还在一个黑暗密布当中，还有很多的人需要耶稣的真光。求主帮助我们、啊、使用我们去见证神、啊、成为基督的使者，去传讲和好的福音、啊、借着我们赐下他更多的恩福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所认识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使者、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被基督新造的一群人。上个月我、啊、戴基宗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反反复复、啊、多次的提到一句话，他说让耶稣最后的托付成为我们最优先的关注、啊、大使命就是耶稣最后的这个托付、啊、我们得到耶稣白白的救恩之后，耶稣命令我们去做的就是这个大使命，因为耶稣盼望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人生有一个使命。如果这十一个门徒他们没有顺服耶稣，他们没有去到和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没有领受到这样的大使命，我不知道这十一个门徒他们人生的方向会在哪里。失去了使命，失去了目标，人生又有多大的意义、啊 有一天这个耶稣回来看看、啊、他得救的人都在做什么、啊、他看到一个人在街上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烂醉如泥躺在这个地上、啊、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在酒精当中、啊、消耗你的生命呢？那个说，我原来是瞎眼的，你把我眼睛看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只能每天喝酒、啊、另外一个老人他在地上哭，耶稣就去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原来死都死了，你让我复活回来，让我又有新生命，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恩典当中忘记了和耶稣的约定，我们在恩典当中忘记了约和耶稣约定的 那座山、啊、是在哪里。耶稣医治了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啊、是否他也会使用我们，让我们去看到神的作为，以后可以帮助别人同样的看到神的作为、啊、耶稣救了我们的性命之后，岂不是要使用我们一起和他去救那些还正在走在灭亡当中的人吗？你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啊、在浩瀚的夜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星，它叫北极星，我相信我们虽然都对星星不熟悉，但这颗星我们一定听过。这颗星就像灯塔公园的那个灯塔，它是来指引我们迷路的时候，为我们指引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北极星的位置判断哪个方向是向北的。那么什么又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春天，我们的夏天，我们的秋天，我们的冬天，你生命当中的北极星在哪里？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叫，焉知你得了这样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的机会又是在哪里？盼望神使用我们，把他的祝福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教会是一个带着福音使命的群体， 我们是一群以福音为使命的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你看到了你生命当中的北极星吗？借用戴牧师的那句话，让耶稣最后的托付成为我们一生最优先的关注，让我们成为一群以福音为使命的群体，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群真诚敬拜你的人，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可以看见你的宝座，看见你的荣耀，而得到你的能力。帮助我们成为一群以福音为使命的群体，求主借着我们领受你的大使命，赐福给我们身边我们周围的人，也帮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一个蒙你喜悦的生命。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